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4月4日，今天是星期二。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已经为大家去介绍了，今天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哈，前总统川普在曼哈顿纽约地区检察官去履行这样一个法庭程序。今天的这个过程呢被视为哈在美国历史上是前从来未有过的这么一个事件。我现在呢给大家补充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川普呢在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呢，他自己是发表了一个讲话啊，他这个讲话的声明当中呢是详细的叙述了今天的一些情况啊，同时呢他今天是首先在他的这个 Truth 的那个真相平台当中发表一个声明，他说这个布拉格检察官封锁纽约城带来了38000名纽约的警官，花费呢约2亿美元纽约市的资金来获得一个完全合法的一个13万美元的保密协议，最重要的是已经判给我的来自于Samuel Daniels 的50万美元之外，第九巡回法院刚刚判给我了12万2000美元哈。这是我们看到呢他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因为这是今天同时发生的。另外呢他是在回到他的佛罗里达庄园之后，在他发表的讲话过程当中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到哈，他今天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今天呢，他是在之前所宣布参选2024年大选的他的那个宴会厅里边，进行了今天的这份讲话。他今天是提交了一份无罪辩护嘛，然后呢，在因为都是支持者嘛，在他这个大厅里边，然后支持者呢是疯狂的欢呼吧，可以这么去说哈，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放出来。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他在被介绍的时候呢就称作哈美国下一任总统啊，那这个呢就是今天他在刚回到佛罗里达庄园之后所发表的讲话过程当中的这个开场啊。我们看到呢他是在过程当中谈到了这个案件的许多的具体的细节，以及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呢在对他这个穷追不舍的民主党的这种打压的这种过程，包括呢纽约总检察长James 那这个呢是他今天在刚才我们放的这个上帝保佑美国嘛哈这个歌声当中去走入了这个大厅，然后呢他进行了他的演讲。他呢是似乎哈在他演讲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受到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这样往返的这种影响哈，他呼吁呢是撤销对他的指控，他说呢我唯一犯下的罪行就是无谓的捍卫了我们的国家，不让他受到那些试图摧毁他的人的伤害。他也列举了拜登政府的边境危机导致13名军人丧生的拙劣的阿富汗的撤军，以及呢他自己在任时努力确保的能源的独立的衰落。他说每个人甚至不是超级粉丝的人都这么说过，他们说这样做不对，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因为全世界已经因为很多其他原因在嘲笑我们了。他同时呢就讲到了，他说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对他提起的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案件，在去年司法部8月份曾授权对他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当时他们没收了机密文件。他也呢去列举了很多哈对这件事情很多人的看法，就是纽约区域性检察官 Bragg 对他起诉所构成的这种选举干预，他说你看现在这种大规模的选举干预在这个国家从未见过，首先就是激进的左翼乔治索罗斯的支持者纽约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他说呢这个假案子只是为了干扰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应该立即撤销。现在他说啊现在他们真的加大了努力起诉了美国第45任总统，而他呢获得了7500万张选票，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在任总统都多。他指责其他大城市的检察官，包括呢亚特兰大的地方检察官，他们正试图呢提出指控。他说如果你把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5位总统加起来，他们对我 们这个国家的破坏都不会像 Joe Biden 和拜登政府所造成的那样大哈。他呢说他就不断的呼吁哈，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纽约区域检察官呢，他说伪造文件呢只是一种提供的这种罪名哈，是叫做伪造商业文件，这个呢是在法律上是属于轻罪的，但是纽约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呢将它上升为重罪，说呢川普涉嫌在2017年9个月左右时间支付给律师的费用不当分类为律师费，这是第二项犯罪的基础哈。然后呢他同时呢指控川普这个第二项罪行是非法竞选捐款，他的意图呢是想证明川普是打算通过这种伪造商业文件来帮助他的竞选，来支付给他的律师的这种费用呢归类为法律费用吧等等。这个呢就很有趣哈，我们知道这个费用一共是不到13万吧哈，然后你想他去竞选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呢他说要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分成十几次，为了去就怎么干涉竞选，就是这种指控吧，这次其实是非常引起美国国内的这种反弹性是极大的。到现在为止呢，白宫对这件事情呢仍然是保持沉默的。现在呢，各方都在去看这件事情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呢，在起诉之后呢，包括麦卡锡等等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呢都对此呢去发声，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哈，就在这个起诉案发这个公开之后，有一个媒体呢就在讲哈，他的名字呢就在讲说民主党帮助川普发起了一场最大的竞选活动哈，最大的这个筹款活动，同时呢美国的权威调查机构呢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支持民率的调查，超过1000名的美国选民呢在川普哈的 DeSantis 就是这个佛州的州长在内的10名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选出自己支持的对象，最终的结果显示哈，川普的支持率高达57%，远超过其他9名的共和党参选者，包括呢就是被称作共和党新兴的 DeSantis， 他也只有31%的支持率，这之间呢差了26%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啊，这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候选人，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哈。包括麦卡锡哈等等，他们都不断的对这件事情发声哈，说这就是一个政治猎巫啊，还有呢，美国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呢都不断的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麦卡锡呢是说布拉格试图干涉我们的民主进程，他援引联邦法律对川普总统提出政治化的指控，承认使用了联邦资金，同时又认为议员没有管辖权来调查这场闹剧，事实并非如此。布拉格对联邦司法程序的武器化将会被国会追究责任。霍利呢，这也是共和党的议员，他说我再说一遍，这个针对川普的案件与法律毫无关系，这是对法治的攻击，他与权力以及民主党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权力的决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哈按照这个纽约地检官的指控哈，叫做伪造商业记录，如果成立的话，每一个这种哪怕是轻罪哈，它可以最高判4年刑期。那34项呢，这样一乘的话，可能会面临136年的这种监禁。而这里边34项里边呢，其中12项呢，都是一个罪名，他就是因为他说他把这个费用分12次进行报销，然后呢把它作为一项罪名去起诉，哎，非常荒唐啊，真的是非常的荒唐。这个呢，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班农啊，在他的这些采访过程当中，他列举了很多啊，邀请了很多的一些专家，其中一个哈佛教授，他其实是民主党人，叫肖维茨啊，他是宪法和刑法方面的这种专家啊，他呢就说哈，他说如果能对川普哈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对任何事情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肖维茨呢，他因为他是民主党人，他今年马上就要过85岁生日了。他说5年前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他曾经 经是邀请了100位这样的客人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哈，80岁的大寿。但是呢，他认为啊，他到85岁的时候，他连10个人都请不到。为什么呢？就是他曾经帮助川普呢去打这个弹劾案的这样一个官司。他是民主党人，他为什么要去支持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我这个人呢，去讲究哈，我为道理，我有我的原则。我认为呢，这件事情从道理上呢不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他对这个纽约的这个案件呢，他其实挺悲观的。他就举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他说你现在在一个民主党所控制的州，从他的这种地检官到他的陪审员，包括呢这个法官哈，甚至呢这个城市呢，都是70-80%以上的民主党人，有如此强烈的这种倾向。你认为那个法官有那个勇气敢去否认这个案子吗？他敢有勇气不接这个案子吗？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对这件事情很悲观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因为川普的律师呢还是蛮乐观的，他认为呢这是一个流沙上的哈，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的 base。 然后他呢这个肖维茨呢 则认为他并不是那么乐观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在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包括共和党人他们都非常的愤怒，也是呢噤若寒蝉。因为呢，如果对于川普他是前总统，同时他还是亿万富翁，他都没有办法去避免用司法官司的这种方式呢成为一个打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 case 的话，那别的人谁还有他这样的实力，谁还有他这样的位置？所以呢，这对美国未来的民主哈都会引起非常巨大的这种伤害。有的人就在问，难道美国也会变成韩国这个样子吗？到今天为止呢，拜登也没有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专家就分析哈，其实拜登是有赦免权的，他如果出来赦免的话，对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弥合。其实呢，他要赦免川普的话呢，他其实还等于说对川普的羞辱，但至今为止他不但没有发生，还有的人呢就把他之前所说的，说他们会用尽合法的手段啊等等，阻止他竞选，阻止他当选，阻止他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说过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又一起见证了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个案件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最新的情况呢给大家去补充一下哈，这是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吧。那么接下来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关注。其实2024年的大选从现在已经开始了。好吧，那我说了花了点时间给大家更新了一些最新的情况，那回过头来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的话题哈。今天美国的主要股指呢都是收跌的，AI 的概念股重挫，银行股下行，恐慌指数呢 VIX 今天反弹了 2.43%， 现在呢是接近20%。一些今天的公布的经济数据呢是显示美国二月份的职位空缺呢是减少了。这个呢是一般哈会认为呢劳动力市场呢在放缓 Fed 的这个政策呢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那么市场呢就开始压住美联储呢会提前结束呢加息的周期，来开启哈更宽松的这样一个政策吧。那这是今天市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到一些具体的指数以及一些企业方面的消息。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妈妈今年72岁，不到30岁就有了干咳的毛病，这么多年来试了各种药，还尝试了偏方，但都没有用。从2015年服用扁康丸，在服用了6个月之后，妈妈几十年的老毛病竟然好了，扁康丸真是太神奇了。
我在8-9岁的时候，由于感冒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变成了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最后遇到了扁康丸，服用了第7瓶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了，现在每天感觉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谢谢扁康丸。
扁康丸，传统医学50年实证，帮您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800-210-5501，800-210-5501。
百草羚牙膏含有田七、芦荟、蜂胶、没药、黄连、人参、仙人掌等中西草药精华，以皂角为纯天然发泡剂精制而成，不含有害成分，无刺激性，在美国制造，并通过美国 FDA 检验标准，对牙龈浮肿、疼痛、出血、牙敏感、牙石、牙垢、口腔异味等问题有明显的帮助，深受听众朋友喜爱。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上购买请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高杰呢可以请专家，或者是呢我们一起呢去分享和探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刚才呢我提到了哈，今天的一些整体的情况。今天美股呢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近200点，跌幅呢是 0.59%， 收报 33,402.38 点。纳斯达克呢今天下跌了 0.52%， 收报 12,126.33 点。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是下跌了 0.58%， 收报在 4100.6。费半呢今天是大跌了 1.81%， 收报 3142.50 点。这是今天美国市场的情况哈。那基本上这个道指呢也是四连涨吧，现在已经开始下跌了。纳斯达克呢也是在上周的这种上涨的情况之下，今天开始止步哈。我们刚才讲到了哈，今天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数据呢是有一些关联的。你比如像 AI 啊， AI 概念股呢 C3DART AI 股价哈，今天跌幅呢扩大了 26.33%， 这是呢它上市以来呢最大的单日跌幅。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 AI 板块，像 Big Bear 点 AI 哈，盘中一度都下跌了 14%， 还有呢 SoundHound 的这个点 AI 呢也是跌了 12%。AI 的这个概念股呢暴跌呢主要因素呢也是哈，今天一个叫做 Caristal 的 Capital， 他们发布了一部分关于 C3AI 的空头的报告哈，强调呢说这家公司涉嫌会计问题的担忧。另外一个呢是在欧洲呢，美国也可能会对 AI 产业开始加强监管哈。在一周前，意大利是首个哈对 AI 进行禁止，因为他说 AI 呢涉及到怎么去使用个人啊公民的这种隐私，这部分是不透明的。那么接下来美国可能也会对 AI 产业开始加强这个监管的。今天另外一个给市场带来的压力呢就是金融板块哈。今天呢费城证交所的 KBW 银行指数收跌了 1.97%， 报 79.98。就是银行的这种压力呢并没有散失哈。那多个分析师呢也对此呢发表他们的看法。美国一季度的这个财报季啊从四月中旬的开始，那么一些分析人士呢就认为银行业很可能成为业绩滑坡的重灾区。第一共和银行呢今天也继续跌了 5.55% 哈，还有那个Zion 跌了 4.84%，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区域银行都是在下跌的。嘉信理财呢今天也跌了超3%，大型银行股呢今天也是下行的。摩根大通呢跌了 1.34%， 花旗银行呢跌了 1.31%， 富国银行呢也跌了 2.41%。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银行方面哈给市场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今天公布的美国二月份的职业空缺哈是报993.1万，预期呢是1040万，前值呢是1056.3万，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职位空缺呢已经是远远的低于预期值哈，然后呢也是近两年来首次呢低于1000万啊这样的一个空缺，这个呢被分析人士解读呢就是 Fed 呢它减缓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呢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哈，这个 从2021年五月以来呀，这是第一次哈，这职位空缺能达到低于1000万。以前呢，这个职位空缺和找员工的这个比例呢是2:1，现在呢是降到了1.7:1哈，这也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那么相反呢，这会给 Fed 呢去一直控制通胀呢，对 Fed 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因为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作用起到作用了。如果这一次的数据公布还是非常火热的话呢，那你就不用想了哈， Fed 这个加息的动作恐怕呢只会强而不会弱。今天呢是周二哈，明天也会有一些经济数据，本周五呢是耶稣受难日哈，然后市场是关市的。那么那天呢它会公布一个三月非农就业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它呢也将是能够解读整个经济的情况以及呢联储未来的政策的走向。今天我们看到呢，刚才我说的职位空缺数字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债殖利率呢迅速的下跌哈，因为大家就预期它就 Fed 可能不会进一步升息了，虽然这个数据有一个月左右的差距，但是呢，这每一个经济数据呢都是 Fed 呢要密切关注的这样一个寻找劳动力去疲软的这种迹象。所以呢，如果哈这个职位空缺减少的话，雇佣和离职呢也会有略有下降哈，就包括离职人数呢增加了14.6万人，也是略高于达到呢略高于400万人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个呢也说明劳动力呢对跳槽换工作的能力呢还是充满着这样一个信心哈，就离职人数还是增加，他不怕没有工作，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就是美债哈，美元美债收益率今天是集体走低的，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跌了13个基点，贵金属呢是大幅走高哈，现货白银今天涨超4%哈，每盎司呢已经是逼近了25美元的整数的关口，而黄金啊今天简直是不得了，今天黄金在20分钟之内连续破2000、2010、2020这个三大关口，一度呢高达是每盎司2024.95块哈，之后呢收盘的时候呢回落了，单日之内呢是大涨1.8%。同时呢我们看到能源哈，能源方面呢也是小幅的是上涨，西德州的原油上涨的一个月以来的最高价哈，投资人都在评估哈石油出口国家组织就欧佩克加他们意外减产之后的后续的效应，以及呢美中经济数据哈所显示的可能的疲软。这个看法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包括呢大的这些机构对此的看法都是两极的哈，基本上像摩根呐、等等，他们认为呢不会涨很多，因为这个经济啊，包括未来企业的这个数据呢，将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哈。那么也有乐观的说呢，这种减产呢可能会推高这个油价。下一次呢，欧佩克这个部长级会议呢将会在6月4号，很多的一些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呢这个欧佩克加对市场的那个决策哈是有这样的很大的影响力的。你比如像一些这个叫做 RSM US 顾问公司的产业分析师叫做 Annie Slattery， 他说呢减产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呢攸关通胀，他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呢供需失衡，并且呢助长通胀，那油价呢如果上涨的过分上涨的价格呢回过头来就会摧毁经济的需求，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减产呢对这次油价的减产呢这个价格哈可能是短期呢是做多哈，但是长期来看呢是做空的哈，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看到呢，刚才我再讲一下这个黄金哈，黄金呢也是飙升到从2022年3月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呢以来最高的这样的水平，今天呢只是一位职位空缺啊显示的职位啊这个就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疲软，所以呢市场就压住美联储可能马上会结束这样的收缩的政策。白银呢今天盘中它最高的时候涨到4%左右哈，这是我们看到呢黄金不只是在周二哈在今天表现的这么好，其实呢贵金属是延续了从硅谷银行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比较强的这个走势，在欧美银行业啊 包括德银呐、包括瑞信呐、也是这种灰犀牛的冲击之下呢，市场避险的情绪是急剧的升温。包括呢，现在预计哈美联储加息的周期接近尾声了，资金呢就疯狂的涌入了黄金市场，就推动了这种金价的暴涨哈。从当时就是硅谷银行宣布倒闭的时候，国际金价呢就拉出了一根这个长长的这个上走的这种阳线哈。还有呢，就是市场呢也相信美联储啊未来迫于衰退、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这种压力呢，会停止加息。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通胀失控，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高通胀，都会对金价呢构成强劲的这种支持。还有呢，就是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哈，在去年各国的央行都持续的增加了黄金的储备哈。去年世界黄金的协会呢曾经有报告哈，就是2022年全球央行是净加持了1136吨的黄金，同比呢大就翻了152.31%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今年呢，央行买入的规模进一步的放大，一月份全球央行净买入黄金从31吨上升到77吨，比去年12月的环比呢又大增了192%。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避险的这种情绪啊仍然是比较强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我们也看一下一些华尔街哈一些分析师对这些事情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华尔街啊现在看空美股的声音呢现在是比较强。像昨天我们就提到哈摩根史丹利的这个 Mike Wilson, 这是叫做华尔街大空头嘛。还有呢包括摩根大通的摩根，刚才我说的是摩根史丹利哈，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还有呢他们都是在今年的周，在昨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当中就说美银呢它的卖方指标叫做sell side indicator 叫做 SSI 哈，这个衡量指标已经跌到了呢52.7%，数字呢低于2008年年底的55%，也低于呢2009年三月的53.1%的这样一个低点。这个距离呢其实就触发买入信号呢仅差1.3%。在过去呢这个 SSI 的指标一直是判断何时买入或者是卖出股票的一种可靠的反向的这个讯号。美国银行呢今天他这个说呀，说卖方情绪下跌对股市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相反呢有可能是逆势买入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是呢他还没到的这个时候呢他则是卖出嘛。所以今天的美银他是讲到在上周的时候客户撤离美股的规模成为去年十月份以来最高的一周。这是他们这个银行的策略分析师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个该机构呢客户在过去5个月内首次净售出美股，而且是去年10月份以来最大规模。他说呢在上一周呢全部是净卖家，导致呢资金流出。而对冲资金呢则是连续第三周出现资金流入。上周的资金流出主要来自对个股的减持，主要来自呢 ETF 的散户和小规模机构的投资者客户。我们在上周也请 Rex 给大家分析过哈，这一波的大涨啊，科技股的大涨呢是来自很多机构的这种大的机构。那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市场的大部分的投资人呢，他是逢高啊，已经是获利已经出境了哈，已经开始卖出了。还有呢根据美银的一个数据呢显示，第一季度除了企业回购之外，对冲基金是美股唯一的净买家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机构客户是最大的卖家。 ETF 也出现了2008年美银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首次的单周净资金流出。在美国银行业爆发之后呢，美国人都纷纷把存款和股票转向现金类的这种基金。所以呢在第一季度收官之际，美国银行策略师哈，他们就引用一些分析机构的数据呢去显示，在第一季度投资者向现金类的基金投入了5080亿美元，这是从3年前疫情爆发期以来最大的季度资金流入。在过去2周就有超过1000亿美元资金涌入货币市场基金。当前呢美国货币市场资金的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2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认为呢，投资者正在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快的速度大量的增持现金，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和挤兑事件让投资者们感到不安，同时呢，他们也寻求货币市场基金更高的这样一个利率哈。所以呢，这一批啊，就是高科技反弹，包括呢，这个标普500那100指数呢，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小的牛市，但是我看到有很多聪明的人呢，已经开始获利就走了哈，先把钱放到一边，等待更好的时机，而并不是呢认为这一波真正能够反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道明证券的纽约资深的利率策略师哈，他呢就表示说，投资人应该继续警惕银行压力的迹象，预计市场参与者会对负面经济消息呢做出过度的反应。另外呢，也有分析人士说呢，他说我们也对经济表现持观望的态度，更高的利率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已经有足够的问题让我们相对保持谨慎，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投降。也有的分析师呢认为，随着公司试图捍卫利润，并且呢对经济应对经济放缓的这种情况，裁员的脚步呢将会加快。我认为联准会不会在五月或者此后的任何时间再进行升息哈。你看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家对这个市场和未来的经济的这种看法。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像福特呀裁员5000人哈，也裁出这个裁员的这种讯息。昨天我们说到了苹果哈，它的零售商店呢也开始裁员。亚马逊的游戏部门呢继续裁员100人啊，它这也是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消息。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市场方面给大家讲到的哈，以上的这些情况，我再给大家呢去讲几个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哈。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商业，就是公寓啊，它的公寓呢现在是大跌，销售量大跌了74%，创下了14年以来的最糟的一年。我们看到哈，就是华尔街，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原因呢就是更高的贷款利率让之前啊一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呢开始降温。数字呢是CoStar Group 的初步的报告说，投资者在今年第一季度仅购买了140亿美元的公寓楼，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4%。此前最大的降幅呢是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当时呢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下降了77%啊，现在呢第一季度下降了74%。所以呢，从2021年年末开始，房地产呢，还有呢创纪录的交易量和交易价。公寓楼呢也是当时在2021年年末的时候商业房地产中表现最好的。但是呢从去年美联储急剧升息之后，一切都变了，市场渐渐的冷却了。最近呢新市场上会出现一批新的房源。根据 MSCI 的数据呢，最近银行业的倒闭的事件使很多银行不愿意给买房者贷款，这可能呢迫使一些业主啊在难以支撑贷款的情况之下卖出房产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美国公寓楼的大跌。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在华尔街日报当中是没有爆出来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对房屋租赁的管控嘛，因为这个疫情它不允许呢涨价，甚至不付房租呢，房东也不可以把这些人赶走。那这些呢，也让了，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原因。这个市场的冷却是有原因的啊，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哈。那么当然呢，经济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更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原因呢，他们却没有去报道。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去补充一下哈。好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呢是，来自华尔街日报哈，今天是4号嘛，来自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们呢说正在放缓审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这个呢是被分析哈是反击美国寄出的哈对中共的这边的芯片出口的禁令。因为美方正在不断的扩大和更新对中国的贸易黑名单，中共方面呢它反制的措施呢相对是有限的。即便呢它中共也寄出了一些实体的清单，包括呢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武器公司，还有雷神啊等等两家美企被列入了什么不可靠实体清单。昨天呢还宣布要对半导体美光进行 国家安全调查，但是呢这些影响对美企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现在呢中共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放缓审批美企的一些收购案件，影响到谁呢？会影响到英特尔啊， Intel 收购呢以色列晶片制造商叫做 Tower Semiconductor， 还有呢美商麦林科技哈 MaxLinear 代号是 MXL， 以38亿美元收购快闪记忆体控制晶片厂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交易。规定呢说如果收购涉及公司在中国的年收超过1.17亿美元，有关收购呢就必须得到相关国家的批准啊。他用这种方式呢来去进行对美国企业进行报复。消息人士呢是说，作为批准部分交易的先决条件，中共的监管机构呢要求企业在中国销售他们在其他国家销售的产品，主要是为了反制哈对这个芯片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其他呢等待审批的收购案件还有什么晶片大厂博通，他要呢有用610亿美元收购云端计算业者 VMware。代号是 VMW， 微软呢要以680亿美元收购呢动视暴雪的交易，也受到了中国政府漫长的审查。截稿之前哈，现在呢涉及的这些企业呢都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请求哈 ，Intel 呢也拒绝对此呢回应这些消息。所以呢现在哈就是有分析人士吧就点评啊，说现在全球的并购案更难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因为呢北京向外国公司施压的手段是越来越少。分析人士说哈，这种并购审查是一种呢相对微妙成本较低的方式，可以呢向外国公司进而呢向他们的政府呢进行施压。他们举例说韩国半导体企业 SK 啊海力士在2020年宣布收购 Intel 的快闪以及储存业务，其中包括 Intel 的大连的工厂。那中共呢就在2021年批准这个交易，但是条件就是收购后的实体要持续扩大中国的在中国的产能，并且呢协助第三方竞争对手括弧也就是中企呢进入市场。美国商会呢在去年一份报告当中说，即使中国呢推迟并购的审查并不会导致呢交易的终止，也会呢让美企的经营成本提高，这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支付更高的费用应对中国哈这种长期审查的风险。所以呢他发出警告哈，说延迟审批将让美企收购成本增加，这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外国企业呢将业务撤出中国哈。另外呢这是我们看到哈，这是这个消息我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哈，在过程当中其实太多的不对等了。从中共呢中国哈依赖着美国进入 WTO， 过去这20多年其实占尽了许许多多的便宜，那结果呢现在呢他却反过来去扰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秩序，也引起呢这种民族的仇恨。那最终呢他总威胁哈，说美国你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这个石头究竟会砸到谁的脚下呢？咱们就看吧。今天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美国方面哈 TikTok 也在澳洲哈被禁用了。在英国呢他也因为没能够保护儿童数据呢被英国的隐私监管机构呢罚了1270万镑哈1270万英镑，大约和1590万元哈。等等我们看到也不断的在跟进。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中俄联手吧，对美国方面，他就金砖国家酝酿8月份公开新货币计划挑战美元的地位。这是来自于今天最新的一个报道咯。他呢是来自于日本印度媒体还有区块链媒体哈Bitcoin.com， 还有俄罗斯国家的杜马副主席，他们都说呢金砖国家包括哪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讨论创建某种金砖货币，很可能是某种数位货币，预定的在8月份金砖国家高峰会议当中呢去讨论。我不详细去讲了哈，就大概是这些动作了。好，那我呢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些整体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 Max 给大家看一下企业以及一些个股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为搭界顾客，百灵园百恩园清明特别优惠有限期延至5月17号，百祥园延至4月30号， 预购福地葬礼及火葬计划套餐折扣高达25%，购买3块福地，第4块福地免费赠送，各种骨灰龛位优惠高达20%，有24个月利息回扣及60天延期付款，多种优惠供选择。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
2020年天灾人祸，疫情期间您更需要保障。保险种类繁多，众说纷纭，怎样选择？
我们是家军理财，愿了解您的需求，帮助您在遭遇意外、生病、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真正做到让您生活无忧。
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嘿，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为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企业以及个股的情况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是送短信都可以。 Max 你好。好 ，Max， 我们来接下来呢看一些今天的个股的情况哈。今天呢这个维珍轨道公司哈，这是个很大的消息了。维珍轨道公司这是在英国理查德·布莱森哈，这个亿万富翁啊，他旗下的卫星发射公司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哈。他们表示正在努力的去出售，把自己公司出售，股价呢在今天交易当中是大跌哈。它整个雪崩了23%呢，现在每股呢不到1块钱，是5毛1美元，它今天已经是申请了破产保护了，也并且呢解雇所有的员工。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哈，当时上周已经是解雇了85%，这个呢，它的代号是 VORB 哈 ，VORB 维珍轨道公司，其实你从这里边看到哈，就是。商场如战场嘛，马克思的这个马斯克的这种SpaceX 呢，它的这种低成本啊，同时回收率越来越高，它对这些同行的打压呢是非常的厉害的。你技术不更新，没有创新，那几乎在商场当中可能就会被淘汰哈。马斯克呢，的确是一个奇才呀，所以呢，今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请 Max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Walmart 哈 ，Walmart， 同时呢，我先给大家 Walmart 呢，今天是。它是从今天开始举行2天的投资者哈股东会议，在今天的开盘股价是走低的，我代号是 WMT 哈。我同时呢，在这个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AMC 呢，今天它是股价呢是下挫的，挫了22%，但是呢，它的优先股啊 APE 飙升了13%，为什么呢？就是他同意呢解决哈股东所提起的诉讼，这个呢就是允许啊，就是 AMC 将他这个优先股哈、叫 APE 转化为普通股，然后所以呢，这个本来呢 AMC 我们知道在之前是飞涨的，对不对？那个因为传出来可能 Amazon 要收购它呀等等的这些一些情况，但是这次呢它重挫了22%，但是呢它的优先股呢是。飙升了13%哈，每股呢是1.68块， 就是终于哈，有人给他指出来，你本来就是一个股票，你还搞什么优先股？你这公司都要濒临破产的哈，就搞些这样的游戏，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我们来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看吧。Max， 你是否了解哈 AMC 的这个什么优先股啊，这个普通股啊等等的？所以你的股东就起诉了他哈，他为什么搞这样的一些把戏呢？什么叫优先股？他优先股还搞出了个 APE 啊，等等等等的，这是什么回事呢？
嗯，优先股一般他们是可以先收的，有一些优先权呢、啊，可以收到那个如果是有分 dividend 的话，所以这个 AMC 的话，我看它在短期、中期、长期其实都是下跌趋势，因为它从一开始2013年19.68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2.14，这个是它最低谷，然后它又上升到更高峰了，59.26，现在又回到3.9左右了。所以，我看它这个短中长期它都是下跌趋势了。
嗯，OK， 好，我就今天不去详细的去解释它了哈，就是他的自己的普通股的股东呢，认为他这个优先股呢根本没有什么区别。通常呢，这个优先股它会什么利润分红啊，或者剩余财产分配方面去优于普通股的。有的时候呢，优先股还会带有一些债券的这样一个性质哈。但是呢，在 AMC 的这个上面呢，它其实是怎么讲，就是不成立，或者是你普通股人家不愿意哈，不愿意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先比我们拥有这样的优先。那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他不得不去把它合并到一起，所以呢，优先股和普通股呢是合并在一起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沃尔玛
赚钱的话
啊，您说
如果没有什么赚钱的话，基本上优先股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不赚钱是没有优势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他要赚钱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一旦他要是被亚马逊去收购了的话，那他就是要先享受等等这种利润分红啊等等，他就有这样的优惠了，对吧？
是啊。
不干了。那最起码现在看到呢，他的公司哈已经承认了，没有什么优先股啊，把优先股变成了普通股，所以呢打赢了这场官司了哈，就是那个他的普通股的赢了。所以今天呢，他自己的普通股呢是下跌的，他这个优先股呢是上升的啊。好了，那我们再看 Walmart 吧。 Walmart 是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Walmart
东大会，对
Walmart 我们看他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它是看涨的。OK， 但是它在也还没有走出一年的跌势，所以要短期内是要注意大概159这个位置。OK， 这个是一个阻力然后可是长期也是，如果是长期的话就没有这个影响了，因为长期它是看涨的。OK，但是这个位置是一个可能要关注的，在短期内159。
OK。我得给大家纠正一下，我刚才是不是说福特裁人呢？是通用啊，我说错了，通用汽车裁员5000人。福特汽车呢代号是 F。它小涨了今天 0.32%， 每股是12.72。它呢是宣布它第一季度的销售量成长了10%，受惠于呢它自己的这个 F 系列的皮卡，还有那个Bronco SUV 的热卖啊。福特呢今天是涨的，今天要知道道琼斯等都是跌的，它是逆势上涨的哈。
OK， 福特汽车是吗？现在是12.72了。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 ，OK， 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也是一样，它短期内它没有走出它的跌势，所以是要注意大概16这个位置 ，OK， 它这个是一个阻力，然后长期它看起来是看涨的，但是 也是要注意啊，因为他在从一开始一块8毛8在很多年前了，然后到最高峰了，大概是30多块了，32块左右这个位置，然后他就一路下滑到1块9毛4啊，又回到几乎原点了。OK， 然后又上到差不多25块啊，现在我看他是在这个区域当中一直在盘旋的。
嗯。
Okay， 所以如果上升的空间呢，你如果是就算是长期购买的话，也是要注意大概34块这个位置。
OK， 好，那么下一只呢是苹果哈，苹果呢今天是跌了0.32%，它每股是165.63块。来自韩国的一个媒体呢是报道，全球个人电脑啊 PC 市场严重低迷，所以呢它已经连累了 MacBook。我们知道苹果呀，这个它不管是它的手机还是电脑，它是粉儿哈，叫果粉儿。那通常呢，他们自己对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的支持的，甚至是呢在经济啊，在去年到现在为止，它的豪华手机版都不会受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呢 PC 受影响了啊 ，PC 当然了，它也是比较贵嘛，它呢它的需求 MacBook 呢需求明显的放缓。苹果呢在今年年初已经停止了这个 M2 的系列晶片的生产哈，因为它要用自己的晶片嘛，它都停了，可想而知哈，它这个产量都没有那么大，库存可能足够他们销售一阵儿的了。那所以今天的苹果的股票呢也是下滑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它宣布零售店呢去裁人，今天的股票下滑，然后呢需求呢明显的放缓。那么接下来它这只股票会怎么样呢？
苹果现在是165.63块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 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也它差一年内它大概主力是在174块这个位置， OK， 所以这个短期内这个位置要注意，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OK， 长期是看涨的，只是讲短期内你要注意那个位置了，170多块这个位置。
嗯 ，OK， 这是苹果哈，现在是165.63块。今天呢，刚才我提到了哈 C3.AI， 今年的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啊，简直是暴涨啊！我们先给大家讲过，但是今天呢，包括这一系列哈，从马斯克呀，他们就是要求美国政府监管呢，暂停6个月开发呀，意大利的禁止啊，等等等等啊，这种空头的袭击之下吧，这种 C3AI 哈，它代号是 AI， 就是 AI 哈，今天暴跌了26.34%，现在每股是24.95块。今年的股价呢，它其实一直以来上超涨幅，今年以来呀，这第一个季度涨了125%啊，涨了125%，今天跌回去26.34%。现在呢，放空机构呢叫做Caristo， 他的行政总裁哈，他们就说在一封信当中，他指控说 C3.AI 存在严重的会计和披露问题，啊，说他有问题哈。哎呀，这种新的创业公司，好吧，那我们来看看 C3AI。
C3 在短期内，我们看一个月内，它看，短期内啊 ，OK， 短期内我们讲一年内啊，我们一年内的话，它其实，它是看整体来说是看涨，但是要注意大概33块这个位置，就很接近了。给的，因为它的波动其实还是蛮大的，给大它是介于大概十块到33块之间这个位置，啊盘旋了，所以短期要注意33块这个位置，但是长期来说的话，我从2020年的数据开始看起啊，到现在整体来说它是下跌的，
对吧？哈，这一波好像似乎有点过去了这一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散户投资者都是撤离了哈，上周已经净资金流出，所以这一波涨势呢，人家获利走了啊，反弹就赶快跑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哈，都同属AI 概念股 Sound Hound.AI，
它的代号是什么
？SOUN SOUN， 今天它大跌了 12.46%， 它每股现在是2.81块。
OK， SOUN 2.81块美元哦。
Yes，
我们看它在一周内是看涨的，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总体来说，从2022年到现在，我们看总体来说它是看跌的。其实它从它当2022年4月啊6.5块开始，然后到5月的时候，它跳到差不多13.47块，然后从那边开始就一直往下滑，最低是下到差不多1块钱了、它的股价。给现在回升当中呢，回升到2.81块，但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OK， 另外一家 Big Bear 大熊哈 ，Big Bear.AI 代号是 BBAI， 我们都看一下这几个这种 AI 股票，今天都是受影响，今天大跌了14.38%。
OK，BBAI 现在是2.68块美元了。Okay， 一周内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Okay， 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更长期啊，一年啊，甚至是一年以上啊。Okay， 2021年的4月的数据开始看起，到9.62块那时候，然后最高是上了差不多12.63块了，然后就一路下到差不多少过1块钱了，7.6毛。
Okay，
现在是回涨当中。但是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
OK， 今天时间没有了哈，还有一个 Johnson Johnson 哈，这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的这个药厂哈，它今天收红了1.05%，每股是158.49块。盘后呢续涨近3%哈，它呢是提议在未来25年之内呢要支付90亿美元来解决在北美面临的数千起的诉讼啊，那个诉讼呢就说它那个娇生那个婴儿爽身粉哈，其他滑石粉当中哈有那个滑石的成分会导致致癌，所以今天呢它是收红啊，飙红了1.05%。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不详细介绍了，明天呢我们有机会再请 Max 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再见。